今天是第57讲，该讲第七份。咱们今天讲两份，第七份比较短，咱们讲七八两份。七八九三份是讲什么呢？还是讲流度。第七份讲戒，第八份讲定，第九份讲慧，三学。三学是把六度啊，又浓缩了一下。六度前四度可以一下概括为戒，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四个呀，都可以概括到戒里头。这样的话呢，六度就变成了三学。这个它的这个分量是不一样的。你别看前四个合起来算一个戒，好像量挺大，实际上分量最轻。因为什么呢？守戒基本上就是为了去那些修行的障碍，让你能成为一个能修行的材料，它是为得定做准备的。这个为了得定，你必须持戒。得了定呢，还不是目的，得定不是目的，得定是为了让你获得智慧的一个准备。所以最后目的还是最后那个般若，成佛是靠般若的。不是靠戒，也不是靠定，但是呢，你要是说我不持戒、不修定，广那个智慧，那肯定是不行。为什么呀？你得不到，你差得太远。你连戒都不持，你定就根本不可能得。一个人是这个粗话连篇，什么都这个做，那个思想就是贪嗔痴乱得很，根本不可能得定。再往后那个佛地的果。九份之后，十份、11份是到佛地得两个果，一个是涅槃，一个是智慧。涅槃是什么呢？是灭苦。涅槃是把这个不好的东西都灭掉，没有苦了。智慧是，那是那个就跟那个叫小乘跟大乘的区别一样。小乘就是灭苦，而且是灭的那个最粗的苦，贪嗔痴的苦，他连那个分别的苦都没灭。他每天还得在梦里头跟大家忙忙碌碌，还得持戒修行，这些微细的苦他没灭，只是灭了粗的苦。可是这个大乘呢，修成佛之后，他是一个大富长者，不是一个光灭苦的事儿，他得到大利益，他资财无限，智慧无限，是这个自在无限，他想到哪儿到哪儿，想这个怎么度众生，怎么度众生，就是得大自在。那个境界是大不一样的。好，咱们就开始这个学第七份。第七份叫增上戒学分，第七。这个戒前面加一个增上，什么意思？我们前边也讲过，增上呢，字面意思就是增加向上。这个词呢，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如果做动词呢，它就是一个。增上那就好理解了，增加向上那就是向上努力，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叫上了一个新台阶儿，什么这个词儿很多哈。这个我们前一大僧祇劫圣解行地，在这儿学佛经求圣解，到一证空性一登初地呢，增上都变成增上这个戒增上定，这样就是上了一个台阶儿，上了一个什么台阶儿呢？我们原来是在梦里头修，是在假象里头修，诱惑很多，这个影响很大，很不自在。到这个初地菩萨呢，梦没了，梦醒了，眼里头看到的是真实情况。真实情况是什么呢？所有众生心、所有菩萨心、所有佛的心都在他面前。佛心里头所有讲过的经，他一看，顿现眼前。所有佛的那个本身故事什么，他都能看见。这就是境界不一样了，就是增上境界了。这是动词，它还可以做名词用，就是什么呢？表示那个已经增上的那个境界，就是一个果，一个静态的。比如说这儿说增上戒，那就是到地上菩萨他们守的那个戒呢，跟我们戒不一样了，它就叫增上戒，就是到了一个新境界的戒。我们在前边呢讲十地、讲六度也都提到了一些，现在呢，它就是专门从戒定慧三学的角度，再给我们说菩萨怎么修行。 如是以说因果修差别，就是前边第五品说的是彼入因果，就是进入初地的因和果。我们说进入初地的因是什么？是地前的比量，我们凡夫比量修的六度，就是我们现在修的六度，就是为证初地的因。你修圆满了，就证初地了。然后证初地的果是什么呢？哎，得到了一个增上一乐的六度，还是六度的内容，但是呢不一样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我们是在假象里头修，哎，地上菩萨是在真相里头修，这就叫彼入因果。然后第六品呢，讲的是因果修差别，就是修这个六度，因跟果都是六度啊，修这个六度的差别是实地。现在呢，他就说，如是以说因果修差别，此中就是在这个实地里头，增上界殊胜云何可见？就是菩萨的这个界跟我们凡夫不一样，是增上界。增上你也可以用现在词儿，就是高级界。哎，说他这个高级在什么地方啊？他殊胜，比我们凡夫有什么高明的地方啊？如菩萨地，菩萨地是指的什么呢？就是瑜伽师地论里头菩萨地。瑜伽师地论一共有讲了17地。就是有些从小乘大乘什么这个排起来17个境界吧，17地，其中有一地呢就是菩萨地，这是瑜伽师地论的重点。说这个菩萨们修的界有什么殊胜地方啊？就像那个瑜伽师地论菩萨地里头啊，正受菩萨律仪中说，就是在那个瑜伽师地论菩萨地里头啊，有专门讲菩萨戒的部分。这个我们那个也印过单行本，那个我们也讲过，非常殊胜。他这个殊胜在什么地方呢？他不但是有这个啊，对了，先说这个瑜伽师地论里的菩萨戒是怎么来的。是弥勒菩萨亲自从佛所说的一切经律里头，弥勒菩萨给总结出来的。哎，弥勒菩萨总结出就是佛说过的经跟佛说过的律里头涉及到菩萨戒的部分，弥勒菩萨给做了一个总结，然后告诉无着菩萨。后来那个是直接给这个下到印度给这个比丘们讲的。所以这个呢就讲得非常好，你们学了之后就知道，不但有戒条，而且每个戒条里头都有开遮吃饭，就是什么情况下可以开，哎，什么情况下算饭，什么情况下算重饭，什么地方你怎么做是中饭，怎么做是轻饭，哎，讲得非常好，讲得非常细。哎，他就是说那个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里头那个戒品里头啊，给说得非常清楚。你可以去学习。现在呢，无着菩萨就在这儿呢，就把这个佛说的四种特点给解释了一下。复次，应知略有四种殊胜，故此殊胜。就是说，地上菩萨的戒呀，有四种跟我们凡夫，包括跟小乘，是不一样的地方。哪四种呢？一，由差别殊胜，内容下边他会讲。二，由共不共学处殊胜。学处这个词经常用啊，那个菩萨学处就是菩萨修学的那个，他表面是处所，实际上就是他修什么，他修的内容，他在哪儿修，哎，学处。共不共学处就是跟小乘这个菩萨的戒呀，有跟小乘一样的，你比如说不杀生，哎，小乘不杀生，大乘也不杀生，这就叫共学处，都这个要做的，都要学修的地方。还有不共学处，就是有的那个戒呢，菩萨有，小乘没有；有的戒是小乘有，菩萨没有。下边他会详细讲。三，有广大殊胜，哎， 这个大乘比小乘广大，自有甚深殊胜。它还有这个大乘菩萨的戒呀、非常透彻，不像那个小乘。小乘很多戒，就是佛一看佛的智慧当然甚深了，佛就给这个小乘就是一致就行了，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做什么，道理都没给他们讲，为什么呀？道理太深了，哎，就告诉他，就根据他们的根性，哎，就是给他直接规定就完了。但是在大乘呢，都是要全部讲清楚的。好，下边就是这一品就讲这四个殊胜，就是地上菩萨的戒有四种特别好的地方，我们来一个一个的学一下。第一个叫差别殊胜，为菩萨戒有三品差别，就是说菩萨戒里头啊，它那个差别就是这个就是分类了。菩萨戒里头包含三部分，三类：一律仪戒，二摄善法戒，三饶益有情戒。先解释一下名词，什么叫律仪戒？律就是规定，哎，这个清规戒律，就是规定，哎，规章制度就是。仪就是这个叫这个威仪，就是你的行止坐卧，就是你的这个怎么做。哎，律仪合起来呢，就是你应该遵守哪些公章制度，应该怎么做，就是这样。这个律仪戒跟后两个的不同是什么呢？律仪戒重点是在让你不要做什么，也就是戒恶。律仪戒主要是戒恶，戒恶目的就是你不会得恶果。哎，就是这是对这个你的一个保护。所以有人老觉得我受戒我亏了啊，人家别人什么都可以做，我不能做，我这不是亏了吗？这就是傻。你什么都能做，你得的果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众生都是在做的时候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到果来了他害怕了。菩萨聪明就是什么呢？我根本不造那个恶因，他就不会有恶果。所以这个律仪是保护我们的。像这个这些道理啊，我们想不过来。佛经常会用一个非常小的事儿就说得特别透。那个有一次佛正在路上走，结果呢一个乌龟正在过那个路，结果又过来一个车。那个乌龟听见有车过来了，就把那个脑袋跟四个爪往里头一缩，哎，那个车咕咚过去了。然后佛就跟比丘说啊，说你看，人家乌龟都知道把那个身体缩起来保护自己，可是有的人呢就不知道守戒，就不知道保护自己。说的多好，就是守戒就是保护你自己，你不守戒就是让自己受到伤害。一个很小的例子讲得非常好。小乘呢就是律仪戒，大乘呢要比小乘多两个内容，后边两个都是小乘没有的戒。第二个叫摄善法戒，摄就是包括，在大乘戒律里头包括这个善法戒。什么叫善法戒？就是规定你要做很多好事，你要是不做这个好事，你就是犯戒。哎，比如说有众生需要你度，你不去度，哎，你就不是菩萨，你就犯菩萨戒。哎，摄善法戒，说我不作恶了，我就不会有恶报，这不是已经保护自己了？我为什么要修善法呢？这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道理。你不作恶，只是你没有恶报，但是你也没有善报啊。你就是一个一般的穷人就是了，哎，这个正常人，你没有福报。这个修善法呢，才有善报。所以菩萨戒里头比小乘多这个摄善法戒。到菩萨戒还要多一个什么呢？饶益有情戒。前两个戒去恶行善，这都是为了自己，就是没有恶报，以后有福报。菩萨还要成佛，还要发愿度众生， 就是不光是自了汉，所以呢还要饶益有情，那就是有很多那个像四社，就是专门饶益有情的，像这个布施也是，布施这个思想不一样，它就境界不一样。你要小乘的布施，那就是一种还债的思想，我前头贪取太多了，现在呢我主动来还债，把业债消了，我就可以解脱了，哎，可以涅槃了。你要大乘呢，它就是不光是还债，而且呢，我还要主动的大量的布施，这样的话呢，你以后福报大，福报大了干什么呢？你可以度广度众生，饶益有情界。菩萨戒有三品，此中律仪戒，应知二戒建立义故。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里头第一个律仪戒呢，应该知道啊，它是后边两个戒建立的一个基础，就是你戒恶是你行善跟度众生的一个基础。如果你这个人还不戒恶，什么杀生啊、偷盗啊、什么那个全有，你去行善、你去度众生，你不可能的。哎，就是第一个戒是后边两个戒建立的一个基础，所以说它这个重要性也就是说重要当然重要必须，但是意义呢，它就不如后边的重要，因为你是为后边两个做基础、做服务的。设善法界应知是干什么的？是修集一切佛法建立一故。设善法界是为什么建立这个设善法界？就是为了让你修行及积累一切佛法。一切佛法什么？前边咱们也讲过，就是佛的法。佛的法什么呀？什么实力、思无畏、什么这个思无碍解，那个都是这个智慧广大，功那个福报极大，哎，这一切佛法就是设善法界，是让你修最后得佛的那一切功德的。饶益有情界应知成熟一切有情建立义故，就是建立这个饶益有情界，是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成熟一切有情。怎么叫成熟呢？就是他能信佛了，你帮助他信佛了，这就使他成熟了。他能登地了，你帮助他登地了，这就能成熟了。就是他长到什么程度了，能够成熟到什么程度了，你就帮助他成熟。哎，他能成佛了，你就帮助他成佛了。像那个我们说的波旬魔王，那也是这个相当高的地的菩萨啊，到释迦牟尼佛要成佛了，他要不去帮忙，佛也成不了，他得去帮忙。怎么样？把他魔君派过去，弄得很恐怖。哎，释迦佛这个经受住这个考验了，然后把他的女儿派去诱惑，哎，释迦佛也经受住这个考验了，他就把这个心里头最微细的一点什么贪嗔痴都给断完了，哎，他就成佛了。再一个就是不要以为这个说成熟一切有情，好像是，我这是你看我已经做得很好了，福报也很大了啊，这个也没有恶报了，我去帮助你，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是什么呢？总的来说还是一个还债，就是你前前生这个无始以来欠这个有情的债太多了。多少友情，做你的父母，做你的师长，做你的这个朋友，帮助你，你是从他们那取取取，哎，你因为这个取的太多，所以呢业力牵引，你才那个入轮回。所以这个成熟友情呢，就是你不去成熟友情，就是不还这个债啊，你是成不了佛的。哎，这是第一个殊胜，就是菩萨戒呢有三品。小乘戒呢，只有一品，这是殊胜的地方。所以小乘国也小，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跑到那个五净居天呐，什么去入常定去，哎，就是没有烦恼了，哎，它别的没有大的利益，没有大的智慧，没有大的福报，什么都没有。而且它那个所谓涅槃呢，也不是真的涅槃，它也不可能永远不出来。 所以这个小乘是一个过渡的果，那个不要羡慕那个。下边第二个特点，共不共学处殊胜者，为诸菩萨一切性罪不现行故，与声闻共相。就是共不共，就是跟小乘说菩萨跟小乘有什么共的地，你看共相就是一样的样子，什么呢？一切性罪不现行，就是菩萨对一切性罪呢都不做。什么叫性罪？就是这种罪是本性就是罪，它本质就是罪。比如说杀人，你不管怎么说，杀人本身就是罪。有的人说我自杀，我杀自个儿跟别人没关系，你杀自个儿也是杀生啊，你也是生命啊，你也得完成杀生的那个整个那个过程，你才能杀掉啊。你也要起心动念，也要，所以这个杀生呢是性罪，就是杀生就是它本性就是罪。杀生偷盗啊，这个邪淫啊什么，这都是性罪。说还有那个妄语，这些呢跟声闻一样，就是本性就是罪的，菩萨也是跟声闻都一样的。四遮罪有现行故，与彼不共。四遮罪，遮罪，什么叫先说什么是遮罪？遮罪就是什么呢？本身不是罪，但是你如果这样做了呢，容易犯罪，容易犯戒，所以呢，他干脆给你，就是你这儿也这样也不要做，你根本就不可能犯后边的戒了。遮就是等于你做了这个之后，就把后边那个犯戒的可能性就给挡住了。比如说这个我们居士受的五戒，就是前四戒就是性罪，这个第五个不饮酒就是遮罪。什么意思呢？就是喝酒本身不是罪，那为什么不让喝呢？你喝了酒之后就容易犯戒。你看现在那些新闻，警察喝了酒，从人家夫妻那个怀里头把2岁的女孩子抢过来摔死，然后后来逮住他之后问他呢，他说不，他自己不知道怎么说，你为什么摔啊？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他要不喝酒，他会是这样吗？所以这个喝酒，你看好多那个什么酒驾什么的，胡闹一气啊。所以喝了酒之后啊，他这个人就失去正常控制能力，就容易犯这个犯罪。所以呢，不喝酒列为遮罪，就是本身不是罪，它可以防止犯罪。四遮罪，四遮罪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菩萨在掌握这一点，就是遮罪，菩萨有现行，遮罪可在菩萨界里头啊，可以这个可以做。但是呢，你要他这加一个四，就是四遮罪，不是真正的遮罪，你要掌握好。就是这个遮呀，四遮罪实际上遮的作用不大，或者是说什么，你就是自己要把握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说到菩萨这儿所有的遮罪菩萨都可以现行，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最好还是要遵守，但是呢你可以现行，后边会讲什么情况下可以现行。所以遮罪呢菩萨可以现行，像那个妙老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夏天安居的时候，如果有人请比丘出去帮助，比如说弘法呀，或者是请他去做什么事情啊，小乘是不能动的。小乘就是我安居，我守这个戒，不能破戒，所以你谁请也不去。小乘就是这样来守。大乘菩萨呢，这个就属于遮戒，就是什么呢？如果有人请你说法，你就可以去。这就是那个叫四遮罪，就是似乎是遮罪，实际上呢不重要，可以现行，这个意思。于此学处，就是还是这个学处是指的戒啊，有声闻犯菩萨不犯，有的戒呢是 声闻这样做就是犯戒，菩萨呢不犯。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呢，就是声闻犯，菩萨不犯。你在安居的时候，有人请你去说法，如果小乘那儿呢，你离开安居地了，你就犯戒了。但是菩萨离开呢，就不犯戒，而且符合这个菩萨戒要求。有菩萨犯声闻不犯，说还有的是菩萨犯这个声闻不犯。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呢，就是菩萨戒里的规定，就是有人请你去，你不去，还反而是犯菩萨戒。菩萨具有身与心戒，菩萨戒呀有三个方面，身戒、语戒还有心戒。声闻唯有身语二戒。声闻呢，就是你身体做出来了犯戒，嘴上说出来了犯戒，没有心戒，就是你心里怎么想都不犯戒。哎，小乘是这样判断这个，因为他智慧低，而且他那个戒呀、粗重，就是那个他就是犯那个防那个贪嗔痴嘛，防那些最明显的。大乘这个要求就高了，他加一个心戒，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事情你在心里想就犯戒，哎，这大乘是要求高。你像要依后边这句话来说，这就是属于有菩萨犯声闻不犯，就是什么呢？你心里想的不对头，菩萨就犯戒，但是声闻呢就不犯戒。声闻他不管心里怎么想，他只要不做出来，只要不说出来，就不犯戒。哎，你比如说这个呵斥一个人，批评一个人，批评一个人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出于慈悲心，哎，帮助他纠正，提醒他。如果菩萨在呵斥他的时候啊，起了嗔心，就犯戒，就是你发火了，你就犯戒了，你犯了嗔心起来了吗？所以呢，菩萨戒比这个声闻戒呢要求的要高。是故，这个啊，这是接着上边那句话说，是故菩萨心意有犯，就是菩萨呀，不光身有犯，于说话有犯，心也有犯戒的时候，非诸声闻，不是一切声闻，他心没有犯戒的时候，哎，不管他。因为他那个果粗，他那个果小，所以要求的也简单。大乘为什么要求这么严格呢？因为到最后你要成佛，哎，你要这个成就非常完全转染成净，非常辉煌的大果，所以这个必须把一些最微细的那个不好的东西也要去掉。最后总结一句话，以要言之，就是说我来概括一下，最重要的是。就是那个菩萨跟那个声闻究竟是哪个我应该做，他应该做，我不做，什么怎么样，告诉你一个总原则，就是一个要点，一切饶益有情，就是说所有能够对度众生有利的事情，无罪身与意业，就是这个呢又不犯戒，这个不包括那个遮罪啊，就是这个无罪，就是指的性戒。身于意业，菩萨一切皆应现行，都应该去做，皆应修学，都应该练习。如是应知说明为共不共殊胜，就是菩萨戒比声闻戒殊胜就在什么呢？他这个比他要高深灵活，哎，目的性更明确。那就是告诉你一个总原则，只要是对度众生有利，又不犯性戒，这还是总原则，你都应该去做。实际上到后边讲细了，又会告诉你说，实际上很多只要你能度众生，甚至是性罪呢，都可以开。哎，这个是在菩萨戒里头讲的更细，这儿呢也提到，咱们往下学。这两个殊胜了，第三个殊胜是广大殊胜。有四种广大故，就是大乘比小乘有四种广大。一，有无量学处广大故，就是说大乘修行的时候啊，他几乎在世间度众生嘛， 一切事情它无量学处，就是有有情的地方，有这个世界的地方，菩萨都在，都有这个学习，都有学修。小乘就不一样了，小乘他要躲开这个人多的地方，他就是修那个叫去贪嗔痴嘛，功课也很那个具体。哎，我躲开，清静一点，出了家，哎，自己在那儿好好修就行了。不像这个菩萨，你看菩萨，咱们说除了地藏菩萨是出家相，剩下所有的菩萨都是那个居士相，都是穿的那个天衣天冠啊，都是居士相。他为什么呀？你菩萨得度众生啊，你世界无量学处到处都得去。第二，由摄受无量福德广大故，就是小乘不，你看咱们刚才讲的道理，小乘广断苦，他不修福德。大乘不但修，还而且修无量福德广大，因为你到最后啊，要度的众生是无量的，你没有那么大福德度不了，人家能去什么天，你不能去，你怎么度啊？三，由摄受一切有情利益安乐意乐广大故，意乐就是这个菩萨的这个怎么想，他有两个意乐，就是都是。摄受一切有情，两个意乐，一个是利益，一个是安乐，这两个词经常用。这俩词的区别是什么呢？利益是指的目前、当前，利益就是说你怎么对他有利，怎么对他有益，你就怎么做。哎，利益安乐，安乐是什么？是指的将来。哎，就是说你把它安置到一个幸福的地方。一个美妙的地方，一个好的地方，一个快乐的地方，指的未来。也就是说，菩萨度人要有智慧，不能光看面前。啊，这个人有难你就救了他，结果呢你害了他，这样菩萨是不做的。就是既要当前利益他，又要这个将来呢是一个善果。利益安乐是这样来讲。所以有时候，什么叫利益？可能是你现在啊，害他一下就是利益。哎，你比如说他现在碰着难事了，碰着难事了，有可能怎么样啊？有可能他找到佛法了，这个时候菩萨可能就给他再加点困难，哎，让他走投无路，哎，用不着去别处绕弯去了，直接就跑到庙里去了，哎，那就是利益，哎，将来呢，得这个佛法的果。第四个广大，是由建立无上正等菩提广大故，就是我们菩萨最后得的果是成佛，哎，所以这个呢，也是就是把世界上一切福德、一切智慧，你全圆满了，哎，最大的果，这都是小乘，这四个都是小乘没有的，哎，甚深殊胜。为诸菩萨由是品类方便善巧，行杀生等十种作业，而无有罪生无量福，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你看，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说只要是利益有情，又没有罪，你就应该去做。现在这就是甚深殊胜，就是如果你学佛法学得透彻的话。懂的话，由是品类就是上边说的这些所有的戒，方便善巧，就是你在当时啊就方便这样做，哎，你又那个就是你又懂佛法，你做得又很巧妙，你这个时候呢，行杀生等，杀生是那个戒里头最大的戒，哎，第一戒，什么杀生偷盗后边，哎，十种作业，十恶行都可以做。你这样做呢，而且还没有罪，不但没有罪，还生无量福，还能够速证无上菩提，就是对你成佛呢，还能够推进。那个最有名的那个，就是我们经常举那个例子，就是释迦佛做菩萨的时候，他坐一条船，哎，结果发现船上都是商人带着珍宝，发现有一个强盗想把这个船上的人都杀掉。这个时候呢，他就想，我怎么办呢？我如果把这个消息告诉商人， 他说商人肯定要把那个强盗杀了，那商人们犯杀生罪，说我要不告诉他们，他们不知道那强盗就要杀他们，那怎么办啊？他说那我杀了强盗吧，我杀了强盗是我犯罪，就是我下地狱是吧，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就说我来犯罪，但是呢救了这个500商人的命，不但救了500商人的命，还救了那个强盗的一个什么呢，让他免造一个这个下无数劫地狱的大杀生罪。他这样对比之后呢，他就是这就叫方便善巧，就是他采取了一个对这个众生最有利，哎，的事情来做，那就是他把强盗杀掉。结果因为他这个发心是什么呢？是慈悲心，是这个救众生的心，哎，不但救500这个商人，而且救这个强盗，发心都是善心，所以呢，他不但无有罪，而且生无量福。救500条命，那是多大的功德呀！哎，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所以他这个修行，这就叫精进。哎，结果后来这个他比那个弥勒菩萨晚发菩提心，可是比弥勒菩萨这个早成佛，就是因为这个释迦佛精进，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种甚深，就是说在菩萨界这儿啊。实际上性罪是可以开的，嗯。
这个甚深，你像是不是只有地上菩萨才能那个？
不是这样。
凡夫也可以吗？
凡夫也可以，你只要是理解这个精神理解的对，哎，你理解，你比如说你碰到，咱们就假设你碰到就是释迦佛这个情况，你就照释迦佛这样做，他当然也是那个叫无有罪生无量福啊，哎，没有问题。因为什么？这个经是对我们凡夫说的，如果是对凡夫说了没好处，就是地上菩萨才能做那个呢，地上菩萨没有菩萨会告诉我们，哎，所以这一点你放心。说这个具体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个，你去看那个学瑜伽师地论的那个菩萨戒品，哎，也可以听我讲的那个讲的非每一条戒都给你讲什么时候开什么情况啊，讲得非常细。所以你学了那个瑜伽菩萨戒之后啊，真的是你就知道怎么做了。那个太虚法师说学为实是三项，理就是这个正见，学真是一品，行就是学菩萨戒你就知道怎么行了，果就是这一生结束生都帅。哎，这是那个太虚法师建议的学唯识宗的三项，这是一个甚深了啊，就是性罪可以开。又诸菩萨现行变化身于两业，应知亦是甚深失落。就是菩萨呀，这是地上菩萨现行变化身于两业，就是我们说了菩萨他已经那个从梦中醒来了，已经不堕轮回了，已经不投胎了，那他怎么度众生啊？现行变化身于两业，哎，他能够变化身，就是化身，化身进到我们众生的梦里头，身于两业，他不身于两业我们看不见，那菩萨但是怎么想我们看不到菩萨心，所以他只能变化出一个身影，他说出来话来度我们。这个在化身的这个两业呀，亦是甚深失落，什么意思呢？就是菩萨化身呐，那个你就放心，他那个度众生像那个济公，济公你说他犯戒不犯戒啊？他绝对不犯戒，他这就是变化身于两业，是甚深失落。说不犯戒，他又杀生，又吃肉，又什么喝酒，整天带一个酒葫芦，哎，这是他。这种菩萨度众生的需要，就是我们说的，如果大家都是守戒的和尚，那就有很多地方很多事情这个和尚是不能去的，不能碰的，和尚是不能这个做的，那好多事情他犯戒。那个济公大家都叫他疯僧，本来他就是疯疯癫癫，他 他整天吃肉喝酒，他不守戒律，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疯僧，所以他去哪儿大家都谁也不说他，反正谁也不奇怪，他疯僧嘛。哎，这样呢，你看他好多事情，他救了好多人，他度了很多人。哎，这就是说需要这样的菩萨，当然这个是少数啊。这就是甚深失落，甚深见，失落就是见。由此因缘，或作国王，就是菩萨化身呐，做国王，试行种种恼有情事。做国王，他要什么呢？这个古代、近代还不一样，性质一样啊。古代有很多那个案子弄，就是那国家也小哈，就要国王来判是吧？国王来，最后请示他说杀掉这个，杀掉那个，这都是种种恼有情事。规定很多法律制度限制有情，这都是恼有情事。目的是什么呢？安利有情，毗乃业中，就是把有情都给弄到这个遵守法律的里头。毗乃业是戒，实际上这个到了他做国王，这个就是那个法律的意思了。他要制定很多法律，这个也是甚深，就是说你国王说什么什么犯死罪要杀，这是杀生。还有很多这个就是比如说现在的那个镇压，国家这儿起义那儿镇压，这个世间事咱们先不说这个性质啊，就是说在这个戒律上说这绝对是杀生，是不是啊？这都是国王做的事，他不镇压行不行？不行，因为他目的是把这个国家要搞得有法律，要有秩序。这就叫安利有情，毗乃业中，这也是一种甚深。又现种种诸本生事，事行逼恼诸余有情，真实摄受诸余有情。就是有的菩萨呀，他在这个我们面前能够示现他的那个本生事，他以前做过的事儿。这个本生事里头啊，事行逼恼诸余有情，就是逼恼余，就是另一部分某一部分有情。真实摄受诸余有情，他是为了教育另外一些有情，先令他心深生敬信，后转成熟，是名菩萨所学失罗甚深殊胜。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菩萨示现一些本生事呢，也是很好像很残酷，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告诉你，你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也说过，你比如菩萨他就示现什么呢？他去抢银行，抢银行结果呢被抓住了，最后枪毙。他这个就是示行逼恼那个抢银行的人，来真实摄受谁呢？让看到这件事情的人，先令他心生敬信。什么深生什么敬信呢？就是你不能做坏事，做坏事是立刻就有恶报，后转成熟，慢慢这个人呢这方面就成熟了，他就不去做坏事了。所以这个菩萨呀，地上菩萨度众生这个方便很多啊，这都是甚深。就是说菩萨他是如果到化身跟这个什么示现本生事啊这些，那就完全是跟在你面前放电影一样，那他就是怎么对你有利他怎么那个。你看他们现在电影里头打打杀杀多的是，是不是啊？如果他这个利益好的话，他就可以起到这个让大家成熟的这个向善的作用。由此略说四种殊胜，应知菩萨失罗律仪最为殊胜。就是根据上边说的这四大殊胜啊，那个我们知道菩萨界比这个声闻界要有很多殊胜的地方。如是差别菩萨学处，这是菩萨要修行的地方，应知富有无量差别。就是我在这儿只说了很简单的，主要挑了主要的四条说了一下，实际上还有无量差别。如毗乃耶，毗乃耶就是戒，瞿沙方广契经中说，这是说了一个经名，契经就是经，简称就是经。这个方广是大乘，大乘经中说，这个大乘经叫什么名字呢？叫毗乃耶瞿沙。 提那耶是界，瞿沙呢是一个人名字，这个这是译音，它的那个意义就是妙音。我们不是好多人那个法名叫妙音吗？哎，你看这个瞿沙也挺好听，正好这个瞿也是一个汉姓，哎，这个妙音的梵文就叫瞿沙。就是为什么叫瞿沙界呢？就是这个经是瞿沙比丘问佛，叫瞿沙问经，哎，给讲戒的这样一个经。这个经现在我们按那个谁妙老说，应该是没有译到中国来。嗯，就是说这个经里头啊，讲了大乘的戒，就是讲了菩萨戒啊，讲了那个差别更多，你可以到那个经里去看。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末法众生的福报不够啊。人家这提到的好多经，摄大乘论是无著菩萨解说阿毗达摩大乘经摄大乘品，不过这就是福报问题，没有办法，我们没缘见那个经，无著菩萨也只能给我们留下来这个这一品的讲解，已经很不错了啊。因为这是佛说的那个叫论大乘，佛总结的大乘，给我们把那个摄大乘品给解说出来了，还是有福报的啊。好，下边进入第八份，叫增上心学。说哎，不是是定吗？怎么叫心学呢？这个心比定呢要这个广泛。这个它有一个核心意义的区别在哪儿呢？你要光说定啊，人们就理解为定。这个定啊，严格的说啊，这个定里头包含止观。如果是只说定，包括止包括观，实际上最后啊核心都是止，就是他那个观也是为了得止观的。哎，就是说如果从这个修定的角度说，他的所有的观也是为了止。这个定基本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去妄想，断这个想法，断了粗的想法，断细的想法，断了细的想法，甚至你认为我已经没有想法了，实际上还有想法，然后再去挖掘，再去断，一直断到最高的那个叫非想非非想定，就是什么呢？叫已经非想，就是想不是形成概念吗？非想就是已经形不成概念了，就是你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我在想什么，没有了。非想已经形不成概念了，非非想就是也不是没有想，就是也不是完全成无想了，也不是，它就要断到那种程度。所以这个定实际上就是一个止的功夫。哎，严格说，所以他这不用定字，就是为了防止这个误解，就是这一品就是讲怎么修止的啊，不是这意思。心就不是那样了。为什么说地上菩萨不用增上定学，用增上心学呢？他那个关键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地前呢一直是定慧双修，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先修定。为什么呀？因为是散乱呢，我心力不强啊，我先修定，止。比如说啊，你本事很大，入到初禅了，心定下来，心很细了，心里很集中了，然后呢我修四巡四观。哎，这个时候修四巡四观很敏锐很敏捷，这个力量很大，哎，熏习这个清净种子很质量很高。等着修一会儿四巡四观呢，他这个精力会有点分散，就是不是那么集中了，就是有点这个定力有点集中力有点下降，怎么办啊？我再修止，哎，我再入二禅，然后我再修四巡四，一会儿又有点，哎，这叫定慧双修。可是你这么修到最后啊，你那个四巡四观呢，最后啊不是就剩了一个唯识吗？就无意，这个升起一个意，你不理，那升起一个意，到最后都不成单词了，升一个字母你也不理，最后无意了。无意这个时候就 就只剩什么呢？说这一切都是一言，就是唯识想。最后唯识想也断掉了，就是你四巡四观观观观到最后啊，这个观就成了一个境了，就是一切唯一言或者无意。你前边你实际上那个暖胃就是修个无意嘛，哎，不管什么意来了，无意无意无意，这个时候已经心很一境性了。到那个唯识想就更一境性了，这个时候就叫什么呢？叫止观双运，就是止跟观合一了。原来你观你要想一大套道理，后来越想越浓缩，越想越最后呢，观成了一点了。哎，观就是止。我在这做四巡子观说，说一切唯有一言，哎，就观一个唯有一言，或者是观一个无意。这个本身就变成止了，这就叫止观双运。止观双运是这意思，就是你的观已经成了一境了，这叫止观双运。到这个初地菩萨证空性的时候，就是达到止观双运了。所以地上菩萨呀，他是在止观双运的基础上修定的，所以他这个定呢，就不只是止了，那个观已经在里头了。你比如唯识观，哎，唯识心定，唯识心定就是我们修的那个叫四巡四唯识观，那不是那个前边一直讲叫入唯识性吗？哎，这就是入那个唯识心定，就是你修成唯识心定之后啊，你这个定已经不单纯是定了，它有慧在里头，所以呢，地上菩萨就不叫增上定学。叫增上心学，这个心就是包括定慧双修，包括止观双运，这个意思。
那就是像我们平时，比如说在学习唯识，要学这些经论，学完了过后呢，那么有时候我们要打坐，就是在思维法义，或者通过熟悉啊八观。那么如果我就只是在入座中或者在平时生活中。我时时刻刻思维这种法义，这是不是最好的定
义？不，你像我们现在达不到止观双运的呀，你思维法义就是思维法义，就不是在定中。你除非你先入定，就是然后他入定之后，比如说你达到初禅之后哈，这个定力它不会刷一下就消失了，它这个定力消失是慢慢的消失的。所以你可以入了初禅之后，就在这个初禅当中呢，你开始修那个观，修四巡四观，这样它是定慧双修。哎，定力差的时候再那个再修一会儿止，然后止观，这样来回交替的运。
就像我们现在。
现在如果你说的是不入定就直接修慧是吧？
对，就因为我还是比如说我比较。
是对，路子是对。但是效率不如你在定中效率好，这是肯定的。哎，就是最好是能在定中修。哎，当然现在呢，我们说你那个连证件还没形成，你还不知道，还不信为实，还根本说没有物质，怎么可能呢？你去定中修，越修越坏，因为你是唯物主义啊，你越修就跟有的法师说。那个物质存在是铁的事实，你修去吧，啊，修，啊，你越修越铁，你还不如不在定中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主要是先掌握正见。你看那个我们整个第一大僧阶不是叫圣解行地吗？哎，先获得圣解，这个圣解就是指的你理上要。没有疑惑，要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要坚信，哎，我们先获得这个最重要。尤其是现在还是在末法，末法你看你找证件非常难找，先把证件获得。如果你在末法里头能够得到证件，说老实话，光凭这一点你往生这个佛净土啊，已经是很大把握了。因为往生佛净土根本不要求有证件。他就要求你一心念佛，一心我就求往生，就是我能够妄缘放下， 我能够把这个就是牵挂呀，我能够万缘放下，这是他的关键。哎，他还不要求缘。如果你在末法还能够有正见，你说你不去，谁去啊？所以佛菩萨肯定欢迎你。所以我们第一步还是获得正见。哎，然后如果你获得正见了，肯定是在定中修比那个散心修力熏习的力量大，没问题。
要说再提吧，就是我经常看到那个，比如说在有我们比如说《金刚经》里面讲的如梦观，它也有叫如那个如梦三昧，或叫如幻三昧，这也是这个叫如幻三昧，就是一种定的一种表现，跟止的表现嘛。那这时候，比如说我们平时我们生活中经常会，你睁开眼睛就会看到这个世界，会感受它嘛。这时候如果我很强烈的那种念意志力，因为我已经相信这个事是真实的嘛，就如唯识观，那我就看着眼前的事就是如幻，用这种方式常常是熏习，这种是定还是观，我就说这种方式是好还是？
当然好啊，
就养成习惯了，就是比如坐车呀、就思维嘛。
我前面说过那个意思，就是说。修如梦观、如幻观，就是那个八欲都可以修了哈。最好是什么呢？就是你从一醒，我从梦中醒来了，立刻就意识到这才是生死长梦，这就是梦，不是真实的。而且这真的是梦，这个所以你还是理解最重要。昨天刚跟一个，这也算大居士吧，聊，他问我说：“你真的相信面前是梦吗？”哎，是这个问题，很多人是就是可以很快的回答，不真的相信。哎，但是我说我是真的相信，因为我研究了这么多年，我把现在基本上没有问题了，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没有不相信的理由。你告诉我是真实的，你给我找出一个理由来。所以我现在爱说你给我一个理由。你现在我们现在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找不出那个说这是梦的理由来。哎，说这不是梦，这是真实呢，就是不用找，都是理由，还在这个颠倒状态当中了。所以呢还是获得正见最重要。然后就是修如梦观呢，就是什么呢？你最好是说清醒状态下，从醒一直到入睡，你全是知，就是有这么一种感觉，面前就是佛说的这是梦，老有这个感觉。哎，不管做什么时候老有这个感觉，就跟我说的那个，你碰到一些特殊的事情，你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时候我参军了，哎呀，觉得那个生活一个大的转变，那个时候我不会忘啊，我走到哪儿都能意识到说我现在是一个兵，那么大的震动。我没结过婚不知道，有的人是不是结婚了之后不会忘啊，这个结婚了之后他老记着说我结婚了。哎，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大的事儿啊，他反正生活发生很大的转变的时候啊，就是会达到那种状况，就是什么呢，他从此他就人就变了，他就那个老有一个意识，他老不忘那个意识。如梦观你最好就能做到那种程度，就是不管做什么的时候跟那个原来啊你这个人不一样。哎，原来你都是把这个当作真实来做的，现在你老是有那么一个意识，就是我现在不一样，我现在比原来高明多了。高明在哪儿啊？我不把面前这个认真了，我不把它当真的了。哎，这是最好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啊应该是什么呢，反正我就是老子。一做这个一做那个，就是习惯嘛，一下包括学佛经，哎，也早忘了什么梦啊什么，挺越学越高兴嘛，在里头又查字典，又说搞得也是挺认真。不过这都是应该那个经过的阶段。你现在比如说，你就是一天能想几次，已经就很不简单了，是吧？你这个道理能想通了，这是最不简单的，是吧？再一个就是说，你哪怕说老忘，你这。反正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就很满意，我除了这个工作是没办法，当然那个还只有两个月就要退休了，我非常高兴。就现在我基本上这个状态，就是 其他的我都不感兴趣，每天就是什么呢，看佛经，深入法义，高兴得不得了，查来查去，这个又搞清楚很多问题，然后呢打坐，打坐占的时间比较多。你说这都是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这种状态已经就很不错了，再加上你还知道我确实是那个概念，还是我没具体计算过时间啊，就是可能跟你学法义有关系，你越学的深入啊，即使你没想这是梦，你也有那个什么观呢、啊、就是你看面前，你不是像原来那个觉得我压力很大，我什么没有那些，就昨天跟那个老居士在那聊聊天，特别有那个感觉，我这就没事儿，就没事儿，什么问题聊起来，他昨天主要是他看到那个凤凰网首页上一个这个消息，说美国一个生物学家叫兰萨，他发表了一个观点，说这个生物中心论，认为呢，就是量子力学可以证明人呢，是死了之后是没有结束的，然后我一看那个他就说你看一看，我看一看，好，他说那个你看一看，咱们聊一聊。然后我一看他那个消息太简单了，然后我一搜，他跟一个天文学家合出了一本书，那个题目就很说明问题，叫什么呢？生物中心主义冒号，为什么说生命和意识是理解世界本质的关键？生物中心主义啊，这就已经推翻那个叫唯物主义了。就说那个世界实际上是以生命跟意识为中心的，不是那个物质是真实的。然后呢，后边还这个话还，就是说那个生命跟意识啊，是理解世界本质的关键。换句话说，就是说生命跟意识是世界的本质，这不就是唯有识吗？然后他那个就是书，我一看他那个简介，他基本理论他就是说什么呀，就是说现在这个理论很乱，他说很多都是错的。他认为这个生物中心主义啊，可能是最后一种理论，他认为就是说这个是究竟了，就是这个意识是世界的本质。然后他说可能这是最后一种理论，最后他这个就是世界所有的理论都被这个生物中心主义啊给统一起来了，就好像那个爱因斯坦后半辈子不就是在找一个统一场吗？当然他是唯物论，他认为这什么什么这个唯物都太乱了，他认为世界必须有一个本质，有一个统一的场，他找那个。实际上这个人呢也是一个统一场，但是他是定位在那个不是物质，定位在意识上。然后我一看，我跟他说，我说学了唯识之后啊，你再看这些世界上的，他跟我说，这个非常有这个意义的一个这个创建什么。我说你要是学了唯识，明白唯识之后啊，你再去看世间这些所谓的，那个人被称为当也是爱因斯坦，被称为这个当代爱因斯坦，非常有创意。我说这些所谓有创意，所谓真有点真知之灼见的东西吧，实际上都是在解释唯识的某一个部分的道理，就是触一点边角，大的突不破，搞不到唯识那儿去，但是呢，他在认真在追求真理吧，他是在向唯识接近。你看现在就是在向唯识接近嘛。他为什么说量子力学能够证明？量子力学就证明什么呀？我们所有的观察对象，
观察者的本身。
都是这个受到这个观察者本身影响的，它叫事实渗透着理论，实际上都是人给设计出来的。所以我说其实他这些理论呢，说老实话，我说还不如什么呀，那个当代哲学的那个进步大，因为他是生物学， 有的从物理学，这还不是真正的那个叫综合性学科，这还是一个边角的。综合性学科就是这个哲学，哲学号称是概括一切学问的学问，哎，或者叫聪明学。整个二十世纪，就是一百多年来，哲学进入到什么阶段了？语言分析阶段。你看，什么叫语言分析？就是哲学的这个任务是找真理啊，就是这个世界真实是什么，真有什么。原来古希腊那就是最简单，人们傻乎的一想说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好，那就是那个凡夫最执着的那个有一个物质什么。到他越来越研究，越来越研究，追就追，追到二十世纪的时候，这些哲学家发现什么呢？那个物质是假说，人家物理学家都知道，你别说哲学家了，哎，什么都是假说。后来发现世界有什么呀？有的都是人的假说。那世界上有什么呀？有的就是人在说，这是一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东西。人在说，有物质，有心，有这个，有那个，所有的那个都是假说，都没有得到证实。你说有物质，人没见过物质；你说有心，人没见过心。哎，结果这个世界本质是什么呀？就是人在说，本质就是语言。所以最后分析分析分析，最后哲学成了什么呢？语言分析。有的人说这是大倒退啊，这个分析不去研究世界本质去了，这弄到去研究语言，叫这个游戏去了。这就是那个叫执着物质实有的人顽固不化的那个花岗岩脑袋的人才这样说。人家那些哲学家是吃不干饭的呀，人家不如你聪明啊，人家那是找不到物质，知道物质是人一个假说，人家真正找找找，发现这个世界上实实在在存在的是什么呀？只有人在说，只有语言。所以你看人那些人说的那个话，语言破碎之处无物存在，这跟佛说的那个叫诸所有法无非假名，就是你说世界上有什么吧，有什么都是你一句话。嗯，说哎，那二十世纪哲学这不就成了那个唯识了吗？这不就成了那个中观了吗？这不就成了佛法了吗？你放心，他那个坎儿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坎儿过不去，
还没照片。
哎，还没照片。对，他那个什么坎儿过不去啊？他这个研究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找真实哈，找，他找，他说你得见到那个这才叫真实啊，他找不到。你比如说前边人们都说物质是真实的，他说你物质这是个假说，你谁也没见过，你这根本，他叫什么呀？先把它搁置。他为什么搁置呢？因为他无法证明物质存在，所以只好搁置。他这个搁置是一个非常不情愿的，他不愿意搁置，他愿意相信世界是物质的，但是因为他证明不了，他没法用这个建立哲学，他是被迫搁置在那儿，然后说那物质是假说，那还有什么呀？那只有人说有物质，人说有这个，人说只有语言，这是他被迫承认的，就是理论上他只能这样承认，但是在心里头他是坚信呐，那个物质一定存在。包括那个谁，霍金你别看他在他那物质假说，这是绝对不成问题的。这是什么呀？理论上说，就是说你没办法，你理论上只好这样承认呢，它确实是假说，但是他心里头他坚信物质存在。为什么呀？他一辈子还在研究物质，他还在研究这个宇宙大爆炸怎么回事，还在研究黑洞，还在研究，他还是在研究物质，心里头这个疙瘩他难翻着了。所以他实际上世界观没变，只是在理论上被迫承认什么呀？世界上唯有语言， 就跟笛卡似的，哎，我建立要建立的这个要真实哲学，实实在在的，就是没有的我不说，我广招来有的，找找最后就发现什么呀？说我思，我在这想，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实际上他平白无故给添了一个什么呀？我思，是不是啊？你见过我吗？稀里糊涂，这就是人的我执法执太严重了，不知不觉的就犯错误了。哎，所以这就是那个世间的智者呀，他其实都是在什么呀？在接近为实的。哎，理论上都是在接近为实的。所以我们现在讲为实啊，几乎就是可以用那个，就用世间法讲，就用这个哲学，就用物理学，就用，你看咱们都是这么讲的。哎，你要是世间学问学好了哈，你自然就承认为实。你承认为实，真正学了为实，就能把什么呀？把那个坎儿给破掉，就是人们认为物质存在那个坎儿就可以破掉。不学为实不行。我就这个有时间啊，我那个因为讲这些有用，这些就是告诉你什么呢？就是说唯识理论呢，一个它是真理，就是现在世界上追求真理的理论，都在向着唯识接近。哎，就跟那个我讲过那个仁则原理，是吧？那太说明问题了。你按照唯物主义说，那就是世界是混乱无序的，混乱当中呢，偶尔的在某一个地方产生了一个能够产生人类的适合人类生存的那么一个点儿，哎，出了一堆人，结果人们一看那个世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地球大一点不行，小一点不行，没空气不行，空气多了也不行，是这个水多了也不行，水少了也不行，是这个轨道不这样走也不行，你太阳系呢，太阳大一点也不行，烤死了，太阳小一点冻死了，然后这个地球那个轴的角度歪一点也不行，八大行星九大行星少一个也不行，人也活不了，是这个太阳系不这样运转也不行，银河系，整个我们人观察到现在能够观察到的宇宙吧，全是顺着我们人的生存的需要，没有一项违反的。你实际上要违反很简单吧，你应该按唯物主义说外边一切都是混乱无序的，那突然有一个大星系跟我们银河系相撞，那是很正常的嘛，哎，突然过来一个星球跟地球相撞也是很正常的嘛，哎，现在不是那个科学家还在那一惊一乍的，什么哪个要炸哪个，还有自杀的了，前边他预报说要撞了自杀的，前就是几个月前吧，俄罗斯那颗那个陨石，你们注意看啊，真的是那个本来这个陨石啊到地上啊可能要造成非常大的灾难的，结果就在快到地的时候，那个人们那个录像看得很清楚，真的是有一个飞碟呀，追上那个陨石，穿过陨石，然后引起了陨石的爆炸，结果这个陨石就在到地面之前就炸得更碎，结果只造成了2000多人的这个伤，你去看那个录像，真的是那样，这些都是细节不管它了啊，就是说你看就算这颗落到地球上吧，也不过就是那个通古斯大爆炸，那个俄罗斯那个比这个要大得多，是吧？哎，世界上就是到人类现在存在多少亿年了哈，没有那些事儿，没有一样就是能够消灭人类，能够这个毁灭人类的，都是顺应人类的。所有那个就是按照唯物主义说，那就是消灭人类的那个可能性太。你没说吗？你少一个星星多一个行星，那个星星轨道稍微变一下，人类都要完蛋，哎，但是不是那样。所以1937年一个科学家就提出来，就是人们回答不了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有序，那个人就说你干脆倒过来说吧，你就老老实实承认这个宇宙就是为人类生存设计的，现在就是你去找谁设计的就行了，哎， 当然他们科学家都不承认是那个上帝设计了，因为上帝设计这个设计说的那个太不合理了，哎，你就但是你必须承认这个。所以科学呀一直在接近佛法，一直在接近，这是真理，它就是这个哈。所以你现在说我如果把唯识搞清楚之后，你再去看这些，那不就是看那个幼儿园小儿科嘛，是吧？他就是在外围啊纠正自己一些错误，哎，但是那个坎儿过不去。我在这儿再说一个，就是哲学界最高成果，语言分析这很多流派了，其中最突出的叫现象学。现象学理论它跟唯识已经接近到什么程度啊？那个坎儿我已经讲过了，它一开始把物质世界的存在搁置起来，就是他心里实际坚信，但是他理论上没法成立，没法提，所以他搁置起来了，这个是一个坎儿，没法过。他这个现在的现代学，他这个跟唯识对比一下啊，他说一切都是现象，注意这个现象就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就是我们看不到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个跟我们唯识完全一样。你去看他那个书比我讲的好，因为他不信佛，他就是用的那个物理学，就是完全世间人承认的例子，是吧？哎，大家都接受的。我是没时间看现象学的书，一切都是现象，但是呢我们要找本质，而且他认为你分析出来的本质不算数。你说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那都没用，你得怎么现证。他用了一个词叫什么呀，直观，也很好，直接看见本质，它叫本质直观，这是他的任务。这个跟唯识都一样，因为什么呀，佛把梦一醒，佛就是直观世界本质，原来三界唯有心，哎，直观到本质了，他提的任务也对，就什么解决不了啊？方法，他现在用什么方法啊？他就用研究的方法，在那儿找世界本质，找世界本质。你想，他面对的是什么呀？是意识的认识对象，还是我们这些主观感觉？他在我们这些主观感觉里头找那个引起这个主观感觉的本质，那怎么可能直观到呢？方法就错了，但是他不知道，他就在那找。你我给你举一个简单例子，他说红色，他说你看到一朵花是红哈，这叫具体红，哎，这是你的感觉。他说这个你抽象出来一种红，说红色绿色这种红，这种红呢它是抽象出来的，也不存在，因为它是你抽象的，其实这个红里头是很多具体红里头抽象出来的，这个也不存在。那个具体红不是本质，因为是你我们眼睛的感觉，是吧？哎，那他怎么找那个本质呢？他说除了那个具体红跟那个抽象红啊，里头应该有一种本质红。你说糊涂不糊涂？你在这个书里头，在这个语言建立里头，要建立一个本质红，糊涂到什么程度啊？啊，他就在那建立了一个叫本质红。本质红就是那仨字儿，有什么呀？你能看到那说这糊涂透顶，还是在那个叫意识的主观感觉里头找本质，他找不到这个方法。所以呢，瑞士一个也是一个那个现象学的鼻祖叫耿宁，他这个中文名起得很好，为什么呀？他38岁跑到台湾去学中文，为什么呀？他在英文资料里头看到了一个成唯识论片段的翻译，他一看佛法里头人家都证到唯有识了啊。对了，他现象学跟唯识学还有一个一样的，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呀？他认为是意识，他认为我们这一切啊都是意识的感觉，他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意识，意识肯定存在， 这一点都跟唯识这个一样了。他现在就是要直观到这个意识，就是直接看到唯有的这个实，但是他方法找不到。所以你说他如果学不会佛法，他怎么可能可能解决这问题？佛法那是佛实证，就是说他除非他也实证，他才能解决。可是他如果不听佛说法，他怎么能够实证到佛的境界呢？结果耿宁跑到台湾学，然后又跑到大陆来学，学学学学到什么程度了？就学了一种叫什么呢？就是二把刀的为师。现在他的学生呢，在接着学，叫倪良康。中国的现象学就是他主要著作都是他翻译的，他现在是中国现象学的领头人，就在那儿学为师，而且还给学生讲为师，讲八识规矩颂。他学的那为师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中国佛教理解的这个为基础的为师，就是什么呢？五蕴是有的，没有的是一个永远不变的自性。所以呢，这五蕴当然就是依他起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为师，你说那为的什么实啊？为的还是凡夫认为的那个实，根本不是那个佛把五蕴那个十蕴都空掉了之后，佛亲证的那个三界唯有心的心，这个真正的为实。你想他一个老外来中国学，他怎么可能早着了还？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哲学，叫佛法一看，幼儿园还没入园，就是你还没摸着边了还，你好好先学佛法吧。讲这段有用吧？这给我们建立很大信心。就是你学的这是究竟世界的真理。再没有新鲜东西了，世界对你已经掌握世界了。你真理已经全部掌握了，真相已经全部知道了。如果你学好了为师，真的你就是一个没有烦恼，没有疑惑，没有就是心里头的就是一种这个就是比量的大自在了。非常殊胜的。你去看这些人，你说都是世间的智者，世间的大那个什么，你看的都是很可笑的。这是说这个修行方法基本上清楚吧。我们现在最主要是得正见。得正见我也给大家一个标准吧，就是怎么叫得正见吧，就是基本上呢，你心里头啊对这个三界唯有心唯有实这个理论呢，基本上没有疑惑，主要的疑惑没有，坚信，坚信面前就是梦。如果你真的这么信了，说老话，你想忘都忘不了。这么好，你这人多轻松啊！你面对的是一个梦境，你在梦境里头去帮助别人做点什么，那什么心情啊？而且你心里没有疑惑。你如果真的理解的这么好啊，你不会忘的。所以你就深入经藏，智慧如海，真的是这样。你就深入经藏，你不会忘的。唯识观、如梦观、如幻观什么都在里头。你就这样学就行了。干脆咱们那个先休息吧，休息半小时。